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七页。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读经到此。
谢谢小青姐妹。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就在你们的周刊里头夹着在当中可能弟兄姐妹要拿出来，因为我们待会结束的诗歌要唱的就在打印在这个大纲的背面。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天国子民的宝，天国子民的宝。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的讲道学的教授告诉我们啦，他说越熟悉的经文呢越难讲，越熟悉的经文越难讲。求主帮助我们啦，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这间是一个尊重主、高举主话语的教会。主，让我们当我们每当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打开你的话语来聆听、来认识。主，请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帮助你的仆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国际巨星成龙，还有李家独子李展毅，都有宝贝。我家儿子的宝贝有几样，他有几把玩具枪， 啊，有几套的拼搭积木乐高，还有几条小鱼。啊，你们不要笑他，你啊，他有宝贝，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也有宝贝。啊，所有的人都有宝贝，不过很多时候这些宝贝呢，不只是物质的宝贝，有些宝贝呢是非物质的宝贝。给你们一个例子，很久以前我一位同事，他的宝贝呢就是这样的宝贝，非物质的宝贝。他的宝贝就是跑马拉松，一年三回四回的马拉松，42公里，一年跑个160多公里啊。所以他疯狂于马拉松，他每一周呢基本上跑100公里啊。每一周怎么算呢？平时周一到周五每天跑10公里啊，在健身房他跑我也跑，我跑2公里还跑10公里，他跑得比我快啊，每天跑10公里，所以一周拜一到拜五50公里啊，一个周末呢拜六20公里，拜天30公里，每一周就100公里，这是他的训练。所以经常我们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哎，某某人啊，可能放轻松一点，不好这么折腾自己的身体，会坏的。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个身体呢，差不多像金刚了，是铁人，所以他就这么的操练，这么操练。谁知道一天呢，他的宝贝不见掉了，为什么？他来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一拐，一拐，一拐。我们就以为他受了伤，过后拐了好久好久，看了很多专科，骨科、神经科，什么科都看了，中医、西医都看了。过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医生告诉他说，你这辈子呢，就是得这样走了，开刀也没用。到了今天，我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一拐一拐的。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来谈宝贝。我不知道你的宝贝是物质的宝贝还是非物质的宝贝，不过我很确定的是，你和我呢都有宝贝，而且天天我们在注目我们的宝贝，看我们的宝贝。所以今天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啊，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的来注目天上的财宝，过后呢也来思想我们如何的注目天上的至宝。这里两个宝，我们先来看这天上子民的财宝。我们来读19节到24节，好不好？一起再来读多一遍。来，19节，一二三。到24节。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上文了。上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暗中求父，我们在暗中行善，我们在暗中进食，神要赏赐我们，这些是天上的财宝。不过你有听过基督徒这么说吗？欢迎传道，我不在乎天上的宝贝。我碰过好几个基督徒都是这样讲话的，我只要在这边乖乖的做人，做好基督徒，不过我不在乎天上的宝贝。不过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在乎天上的宝贝，你要在乎天上的宝贝多过你要在乎地面上的宝贝。不过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停顿一会儿，停顿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讲完这篇道过后呢，我们晃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晃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来临了几天，你太太去商场问先生，我可以买这条裙子吗？你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的，这是晃啦。所以我们先不要，我们要小心不要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很容易晃到一个极端，说只要是物质的东西呢 就是地面上的宝贝，只要是地面上的宝贝呢，那个就是神不喜悦的。你错了，这不是神不喜悦的。不过耶稣要我们平衡，耶稣我们平衡，我们倘若不平衡的话，我们会犯了很多的问题。最近在美国呢，开始了家庭教会运动。你说，诶，美国没 Bible 啊，怎么来个家庭教会运动呢？他的家庭教会和我们不一样，他家庭教会是他们要变卖所有的，变卖所有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回去《使徒行传》一样，那个时候人变卖所有的，对不对？住在一起，所以家庭教会就这样的，当在美国就开始了。你说这美国的事情，不过最近我认识一间教会啊，一间大教会，有一组的弟兄姐妹们就按着，就因着圣经这么说，耶稣这么教导，哦，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会有虫子咬，会有窟窿，又有贼借着窟窿来偷，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从那间教会离开了，把政府主屋卖了，把车卖了，大家买一个产业，尝试住在一起，尝试住在一起。就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晃到那个极端了，那个极端。或许你会说啊，这是教会啊，不过个人不会这样。我告诉你，我看过的，我看过可怕的事情。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参加校园团契，参加校园团契。所以当时二十来岁的我，其实我最仰慕的一对牧师夫妇，你知道为什么我仰慕他们吗？因为我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话。这对夫妇的生活很简单的。当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得做地板。因为在他家中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在他的睡房呢，没有床，只有床垫。甚至呢，夫妻是分开睡觉的。所以那时候年轻的我觉得，哇，这些就是属灵的伟人。他们真的没有财宝在地面上，他们的财宝都在天上，都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错了，那个时候我错了，这失去了平衡。你说传道为什么呢？听起来很不错啊，你听这段圣经节，你就知道错在哪里。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圣经节，保罗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教会，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的教会里头，以弗所教会里头有很多有钱的人。假如你按着耶稣的这段话来分享的话，你要怎么吩咐那些有钱人？你告诉有钱人啊，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的洋房、你的名车、你的股票、你的投资全部卖了，全部捐给教会就行了，你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过保罗没有叫提摩太这么做啊，保罗反而告诉提摩太，你听保罗怎么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提摩太去嘱咐那些今生富足的人，有钱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到没有？基督教的神没有说这百物呢是邪恶的，反而圣经说这百物呢是神赐给我们享受的。所以换句话说，神不是要我们说啊，听了今天这堂道过后，把政府主卖了建堂基金，把车卖了建堂基金，什么都卖了就给教会，不是的。不过神要我明白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是我们今生呢，我们常常看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拥有车，我们可以拥有房，我们可以拥有产业，不过假如我天天注目的就是这地面上的宝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来听这篇道了。这就是耶稣的时代他为什么要讲这篇道的原因。因为人最大的软弱是当我有地面上宝贝的时候，我就忘了我要累积天上的宝贝。我的使命就是天天来累积这地面上的宝贝。当你看第十九节二十节的时候，这两节很有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经文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两节圣经节是一模一样的。除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十九节是一个负面的命令，第二十节是一个正面的命令。第十九节这么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第二十节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过其他的字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进入他们的世界。在两千年前呢， 当时的宝贝是什么？这年头的宝贝和那时候的宝贝不一样。2000年前呢，布料是宝贝啊，紫色的布料是昂贵的宝贝。所以你猜布最怕什么？虫子咬。金子最怕什么？朽坏。这两样更怕什么？贼挖窟窿来偷。对不对？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当时呢，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贴切的比喻，让我们明白，让当时的人明白。你看，当时这些就是他的宝贝。你说啊，我们的宝贝就不像现在一样。你看，我现在存钱不存在家里啊，贼挖不了窟窿来偷，挖了窟窿来在我家什么都没有。不过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我认识人呢，在短短的几天把很多钱失去了。最近在新加坡有个上市公司，这是个本地企业。假如是新加坡人的话，这个是所有新加坡人都知道的，家喻户晓的一个公司品牌。为什么这个公司大家当他在筹资的时候呢，他给一年 6% 的利息啊 ,6%, 大家都投了，大家都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品牌是不会倒的。每个人都会说，你去咖啡店，咖啡店的安哥会告诉你，这是大马西在后面支持他的。李显龙去他们的工厂剪彩的。这间公司不会倒。不过你知道吗？这间公司快倒了。假如你投100万进去这间公司的话，公司最多只能赔你10000块。就等于是零。有些人你不要以为耶稣实在没有保安，比较落魄，宝贝会飞走。我告诉你，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因为宝贝呢，在地面上的宝贝都是无尽的，都是会变的。不过在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22节跟23节。22节这么说，他说身上的灯是什么？是眼睛。你的眼睛若清洁或健康，全身就光明了。你的眼睛若邪恶，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其实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基本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看的东西很重要。只要你天天看黑暗的东西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里面也是黑暗的。眼睛很重要。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关起眼睛，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是黑暗的，你看不到光明。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眼睛，你无时无刻定睛什么，看什么。算钞票那个时候耶稣说，你的眼睛就黑暗了。你们不要笑我不要笑我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有个嗜好这个嗜好很有趣的这个嗜好就是累积银行存折，定期户口存折。只要告诉我，他说汉阳，他不叫汉阳，他叫汉阳。汉阳，每次有10000块，我就去潇洒快快乐的去银行，就放了10000块，开了一个户口，一个新的户口，就给我一个银行本子。他告诉我，汉阳其实很容易算的，10本10万呢，100本100万。回到家里，他就欣赏他的银行存折，1本1本，不用看数目字，都是一万嘛。就看哇，这个银行的，银行擦一擦，看一看，这一年这么高，2-3年后这么高。3-5年后这么高。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的朋友的嗜好。不过我告诉你，从耶稣的角度呢，他天天在看的时候他以为他的眼睛明亮了。不过耶稣说他越看这地面上的财宝呢，他是越黑暗的，他里面是越黑暗的。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我们注目的是什么。因为在我们里头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山寨版的上帝，山寨版的上帝。我喜欢这本书，听凯勒牧师写的《山寨版上帝》。这本书里头呢，有给我们4个测试，4个测验，所以你可以测试一下啦，你里面有没有山寨版的神？你有没有里头有没有宝贝已经取代了神？听听看，试试看。第一个测试是什么呢？第一个测试是。凯勒牧师说，当你无聊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常想什么？ 没事做，孩子都出门了，啊，先生带孩子去玩了半整天，啊，无所事事了，你想什么？你常想什么？凯勒牧师说，有可能那个就是你的神了。我想发达，我想住公寓，我想做亿万富翁，啊，我想环游世界，等等等等，那个可能就是你的神，可能就是你的神。啊，第二个测试，更加的直接了。啊，第二个测试就是他问你，他说你注意你自己怎么用钱，你把你钱放在什么地方？我的那个同事呢，他省吃俭用，把钱呢放在银行存折里头。啊，那个就是我的同事的神，啊，他的神。所以你想想，你把你的钱放在哪里？你怎么用你的钱？这是第二个测试。啊，第三个测试是啊，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你对你的人生的憧憬是一个怎么样的憧憬？嗯，那个可能是你的山寨版上帝。啊，最后的测试，卡勒牧师说，啊，他说，看看你的情绪，情绪，什么事情让你的情绪最激动、最高昂？那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山寨版上帝。啊，股票翻了3倍，哇，啊，那个可能是你的神。兄弟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宝贝，每个人都有，不过错不在于宝贝，错在于我们只看地面上的宝贝，我们忘了我们在这地面上有使命，我们忘了在这地面上我需要为主做工。当我为主做工的时候，我要想起，我要想想一天我见主的面的时候，在那里的宝贝有多少，这是主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主在这里还说，还这么说，我们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两个主不能侍奉，你要吗你侍奉主，你要吗你侍奉其他的山寨版的神，你要吗你爱他，不然你就爱他，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耶稣才会说，在当时多数的人爱什么呢？这当时多数的人爱的和我们今天的人爱的是一样的，多数人爱的是马门，就是钱，马门是亚兰文，假如你用亚兰文来读的话，真的叫做 Mammon， 所以听着亚兰文是 Mammon， 所以中文为什么翻译马门？因为亚兰文就是 Mammon， 所以耶稣的时代他们经常讲马门，讲亚兰文，为什么呢？亚兰文就好像他们的普通话，普通话，希腊文是官方语，希伯来文呢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当时呢耶稣会讲三种话。普通话是亚兰文，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你看我们不能侍奉 Mammon， 不能侍奉钱财，因为主人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做钱财的仆人，不，主不要我们这样，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奴仆，做他的下人，做他的佣人，做他的子民，我们是管钱的人，我们不是被钱管的人，是有差别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地面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累积宝贝，主没有说不可以，我们应该用勤劳的赚钱，勤劳的投资，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眼目只放在这地面上的宝贝上，我们要把眼目放在天上的宝贝。你把眼目放在天上的宝贝的时候，你就会用地上的宝贝了，你把你眼目放在天上的宝贝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用地上的宝贝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第一。到了这里呢，耶稣开始转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要注目在天上的宝贝，我们甚至要注目在天上的至宝。所以你会问我说，汉传道，天上哪有至宝？天上的宝贝不是那些主要赏赐我们的吗？不是啦，天上有个至宝，天上的至宝就是那位知道我们、喂养我们的天父，这是耶稣说的。那知道我们、那喂养我们的天父，所以当你读25节到34节的时候，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这段话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耶稣在25节到34节里头呢，他一连串给了6个命令， 三个是负面的，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三个呢是正面的，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这三个负面的例子是什么呢？命令是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为生命而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第25节。接下来耶稣说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31节。过后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34节。你看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过耶稣有给我们解药，然后解药就是要做什么？要做三件事情。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26节。你们要想野地的百合花，第28节。你们要求天国的王，我们的父神，这是33节。就弟兄姐妹们，这年头有一句英文的话，少年人可能听得明白，经常有人会说，don't worry, be happy, 不要忧虑，开心就好。其实人生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人生呢，人不晓得怎么样的不忧虑，人的问题很多，对吗？人的问题很多很多，太多太多了。甚至有一位牧者，他这么的形容人心，他说我们的心呢，有如一个充满惧怕的地牢。弟兄姐妹都有的，你的心有害怕的东西，有忧虑的东西，我的心也有忧虑的地方。所以耶稣才讲这篇道，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帮助。耶稣不可以这么跟我们说，你不要忧虑，你不要忧虑，你不要忧虑，记号可以不谈了。耶稣要教我们说忧虑的窍门是什么，忧虑的窍门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认识忧虑的窍门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忧虑的真理。四个关于忧虑的真理。假如你们讲义里头的话，大纲里头有写下来这四点。忧虑是什么呢？首先忧虑是无知的。英文说 The worry is senseless, 是无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25节怎么说？25节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其实在这里呢，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天天可以为着吃的喝着穿的嫁的娶的生的住的去的忧虑。不过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说生命比你吃的喝的去的嫁的娶的生的住的还来得更丰盛呢。就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我这台手机拿不到了，我生命就没有价值了。耶稣告诉你说，那么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生命呢比一台手机还来得更丰盛，生命比你住的家来得更丰盛，生命比你有多少财产来得更丰盛。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生命超乎这一切。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开始忧虑的时候，我们要想第一个道理，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因为当我为了那件事情忧虑的话呢，我是无知的。我甚至说得更严重，假如我一天生病了，我躺在病床上，我生病了，我求主帮助我，告诉我说，求主的话语告诉我，坚定我的信心，告诉我说，安阳，你不要为着你的身体忧虑，因为这身体要过去的，你要回家，这个身体是短暂的，这身体是短暂的，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过当我们把这个身体当成是永恒的时候，当把这个身体呢当成是我们的宝贝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你，你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忧虑本身是无知的。接下来耶稣说忧虑呢是无用的，没有用的东西。你看27节怎么说，你们哪一个人可以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常理，讲常人的道理 common sense。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杞人忧天，你可以天天杞人忧天，不过呢你再忧虑呢都不能使你的岁数多加一刻。你甚至什么呢，你不要忧虑你不听耶稣的话你吃维他命还可能会多加一刻，你多睡觉还可能会多加一刻，你多休息，你去度假可能还会多加生命一刻，对不对？不过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多 都好过什么呢？都有用过你去忧虑，忧虑是无用的，忧虑是个废物， worry is useless。 所以有一位牧师他这么说，他这么形容忧虑，他说忧虑呢就好像好比一张摇椅摇椅，它似乎让你在做点什么拼命的摇，对吗？不过到头来它仍然是原封不动这就是忧虑。所以你可以摇你的摇椅，不过耶稣告诉你，你在做一件没有用的东西，你的椅子呢不会往前面走的，你仍然原封不动。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第二个理由，你不要忧虑啊，因为忧虑是没有用的。第三呢，耶稣说他不只是无知，不只是无用呢，他也是无需的，他也是无需的。你看上次四节怎么的耶稣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人生很多烦恼今天的烦恼很多了所以你不要忧虑明天的烦恼，你好好的放心思把今天的问题解决它。你要把心思放在明天的忧虑的时候呢，就算是你废寝忘食就算你想尽办法都没有用的都是无需的，你不会减少一个忧虑，一个忧虑都不会减少，一个问题都不会减少。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好好的用放尽心思把今天该办的事情把它好好办好办完。所以有位姐妹她曾经这么的分享过，她说弟兄姐妹们，忧虑呢它不会消耗明天的愁苦，忧虑不会消耗明天的愁苦，不过忧虑呢它会消耗今天的力量，不是吗？弟兄姐妹们，这位姐妹很有智慧，她说你试试看，你去忧虑，你天天杞人忧天，你今天的力量没了，明天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因此呢，耶稣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听我们主人的话，我们主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忧虑，因为他是无知的，你不要忧虑，因为他是无用的他是无需的。不过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忧虑呢是无神论者的，是无神的。三十节你听我来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你看耶稣怎么称我们，他说你真选择忧虑，你就差不多跟一个无神论者没差了，没差别，在你的内心里头没有神，没有天父，没有耶稣，没有圣灵。所以因此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在这个人生的地面上呢，我们不可以做无神论者，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位知道我的需要的神的天父，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天天喂养我的天父，我不是无神论者，我不能忧虑因为我不是无神论者，我有一位神，这位神必定眷顾我，这位神要我把今天的事情办好，该读的书把它读好，该做的工作把它做好，该做完的家务把它先做好，这是神要我做的事情。不过呢，我的神会在我每天生活当中会帮助我，会带领我走过。所以很多时候人会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基督徒说话说得太重基督徒甚至会这么说忧虑呢在神的眼里是一个罪无神论是个罪，对不对？倘若你选择忧虑的话呢，你在犯罪。不过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年头从人的角度看，很多罪呢已经不是罪了。从人的角度呢看骄傲不是罪了，从人的角度看忧虑不是罪。不过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从神的角度呢，神看很多事情呢他告诉你不要去做神看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神不要我们忧虑。你要知道忧虑呢对天国的子民是不好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中马田牧师呢，他在讲到讲这篇道的时候，中马田牧师就这么的告诉他的会众，他告诉他会众说，基督徒计划未来呢是绝对正确的。这个中马田牧师讲了，基督徒我们计划我们的未来 是绝对正确的。不过基督徒受未来的控制呢，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边有差别，我可以按着神赐给我的智慧，主若许可，我计划未来。不过我因着未来而成为我的限制，成为我的控制，那是绝对错的啊！这就是耶稣在讲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忧虑。不过你说，哎呀，传道，我不能不忧虑啊！啊，我们的主很好，他给我们三颗解药，三颗解药，三个动词，看、想、求，三个命令。你看，你想，你求。看什么？天空的飞鸟。想什么？地上的野花。求什么？天上的父亲。耶稣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忧虑的话，你看、想、求。神，你说呀呀呀，小鸟我看很多啦，看了这么多还很忧虑啊，因为你没有听小鸟的话啊。小鸟做你老师的时候呢，你不听他的话啊。你说啊，小鸟怎么做我的老师？你听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写东西很有趣的。马丁路德告诉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看，啊，这些天空的飞鸟啊，成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了，啊，很难以想象啊，这些微小无助的麻雀，竟然成为你和我的神学家，啊，当我们听一听，让我们来听一听鸟儿唱什么歌，让我告诉你鸟儿在唱什么歌，鸟儿歌就在这样唱。他说：我天天在神的厨房，神创造的天和地。”神就是那位名厨，我天天在神的厨房，神天天用他的手来喂养我这些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麻雀。这就是鸟儿天天唱歌给你听的。所以耶稣说，你看，弟兄姐妹们，我们天天在外头转，以后看到麻雀的时候，你就看麻雀在唱歌给我听了。这个麻雀就是我的主日学老师，这个麻雀就是我的神学家，这个麻雀告诉我，你看我哦，也不种也不收，什么都没有，你看我有虫子吃。你们这些人类这么聪明，有脑子，有逻辑，有想法，会建会盖会做东西会发明，你们竟然忧虑，哈哈哈啊！你们这些太差劲的人类，该跟我这个神学家，这个主日学老师学一学吧。啊，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他说，你看，你看天空的鸟儿，天空的鸟儿。到了250年后，释不正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释不正牧师也这么说。他说，那些野地的百合花竟然取笑我们的无知和无用。这释不正牧师笑讲了，他说野地的百合花看到人类的时候，他们笑我们，天天杞人忧天，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天父是谁。你天父给我这么漂亮的衣服穿啊，我只是一朵花。他是你的父亲，他是我的创造主，创造主给我衣服穿，你的爸爸竟然不把好多东西给你。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些人类啊，太差劲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在做事情。耶稣在帮助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国的子民，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要忧虑。不，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想这些花朵要向我说的话。那最后呢，耶稣说，你要求，求谁？求在天上的父亲。在32节34节这么说，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听好，我们的父神都知道了。外邦人求的要死的东西，我们的父神都知道了。所以耶稣回到主导文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赐给你们。那个主次要分明白分清楚。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什么叫做求呢？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字，这个动词求的时候，就想，好啦，手合拢，关起眼睛，主你给我吧，对吧？不过这不是那个希腊文的求， 希腊文 有几个求的动词，不过这个希腊文的动词是很有趣的。这个希腊文的求呢，是日盼夜盼，朝思梦想。甚至呢，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用这个求的动词用在谁的身上？一个你万万想不到的人的身上，背叛主的犹大。你听，马太怎么说？马太在描述犹大的时候，马太说：“我把他交给你们，我就是犹大。”啊，犹大那时跟法利赛人商量，他说：“我犹大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要给我多少钱？”他是拜马门的，啊，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啊来了，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在他们的手里。那个找那个字呢，就是同一个希腊文的字。换句话说，从那时开始呢，犹大就想尽办法势在必得的把耶稣基督交在这些法利赛人的手里。这就是那个心智啊，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仅仅看，我们不仅仅想，我们要用个势在必得，想尽办法来到神面前说：神，你是我圣洁，神，你通过我让你的国度降临在这地面上，神，你通过我执行的旨意在这个地面上。这是要想尽办法势在必得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事。耶稣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很难忧虑啊，你很难忧虑，你要办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些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事情，在天上的事情。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们的神是说他重要，物质也重要。他先，物质后，他先，物质后。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喜欢去祷告会，读南大，在玉朗溪那里，祷告会在班丹。所以到了考试的时候啊，到了考试的时候，我的室友基督徒啊，哎呀，安阳去什么祷告会，2周不去，没事的啦，上帝可以了解。不过我就在想，是啊，我也懂上帝了解。不过我在想，我可不可以借着这个2周呢，来操练我的信心？所以我在之前呢，我就很努力念书，我努力念书，因为我跟神说，神你给我机会，给我赐给我智慧，纪律把书念好，直到我那2周，我仍然可以去祷告会。所以感谢主，3年在南大考试的时候，我都去祷告会。不过你知道吗？当进考场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啊。进考场的时候，我的朋友会脑筋脑里空白了。吓坏了，就空了，读这东西都没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呢，3年神没有亏待我，神恩待我。就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主要我们明白，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选择看什么，注目什么。我们要学习注目在天上的宝贝。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注目在天上有一位至宝那位至宝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位至宝喂养我们，那位至宝我们天上的父神，他不喜悦我们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知的忧虑是无用的，忧虑是无需的，更可怕的是忧虑是无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忧虑，我们相信耶稣的窍门，三颗解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看看天空的飞鸟，我们的神学家主日学老师，我们听听野地百合花他们讲的话，我们求一求势在必得的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我，帮我好好的把这地面上的生活活得丰丰富富，活得丰丰富富。许可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曾经有一位弟兄，他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在这里有好一些做夫妻的，你想想，假如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另外一半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你接下来的30、40、50年怎么过？忧愁不忧愁？忧虑就不忧虑？忧虑。 换成是我，我也忧虑啊。这位弟兄也忧虑了，他说怎么办，突然就走了。所以一天一个曲调浮在他的脑子里头，他是个音乐家啊，那个曲调来的时候灵感来了，他就赶紧的把这个曲调写下来，过后填上了词啊，这就是我们要唱的诗歌啊。诗歌打印在大纲的后面。接着这首诗歌他说，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为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为他今天知道我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知道，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更知道谁在今天牵我的手。我们一起期待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你明天我是阴暗，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我心注定已许，我今天他知见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观测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的道路，我遭遇着我付出，但那位让我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我经过随我自在，但求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观测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或遇生活，或遇苦楚，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只知道那养活麻雀者的，因为你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主你更是我们的天父。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注目在天上的宝贝，帮助我们注目在天上的至宝，让我们存信心，这生我们牵着主的手，主牵着我们的手来度过一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